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为婚姻立界限。
大家好，我是程明。
程明兄好。
孟元好。
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很多期的体验营了哈。
嗯。
不知道大家体验有何心得。那我们从今天开始要进入比较核心的一个板块了。
嗯。
那这个板块呢，就是关乎我们价值观。
嗯。
那夫妻之间如果价值观的体系没有协调好，不一样的话，那其实在方方面面都很难协调一致。
对，这六个价值观呢，就是第一，爱神。
嗯。
第二，爱你的配偶。
嗯。
第三，诚实。第四，信实。第五，同情与饶恕。第六，圣洁。
是的。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第一个价值观，叫做爱神。
那这六个当中的第一个哈，爱神。
嗯，当然爱神的范围是非常广的哈。
嗯，
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每天都在要说爱神爱人。
嗯，
那第一点，我们先爱神。
是。
那有了爱神之后，才能够爱人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会有一个例子讲一下，就算是当两个人爱不下去的时候，如果他们两个都还爱神的话，那他们的婚姻都还是有救的。
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嗯，
这对夫妻啊，他们呢结婚几年以后啊，就两个人关系开始非常的恶化。
嗯，
距离离婚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对，
这个时候呢，他们来见了这本书的作者。
嗯，
这个作者见他们的时候啊，知道他们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嗯，
因为呢，他知道这两个人啊，其实要先明白什么叫做是个体，他们两个人自己呢，先要回到自己的身上，
嗯，
去解决问题，
对，
然后才有机会让他们的婚姻继续前行，而不是要离婚。他第一步呢，他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嗯，
你们这两个人谁还对这个婚姻保持着一些希望呢？
没有，两个人都异口同声说，我们没有希望了。
对，两个人倒挺这个时候挺一致的哈。
对，挺一致的，
都认为只有离婚一条路了。
嗯，
可是作者就说啊，现在呢，我们倒是可以言归正传了。
嗯，
你们这个回答很好。
嗯，
哇，这夫妻两个人听了就觉得大跌眼镜啊。
对，
为什么这个作者会在这种时候说很好呢？
嗯，
因为啊，这个作者知道也了解他面前的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嗯，
他们每一个人跟神还是有很好的关系的。
对，
他们心里头是愿意爱神的。
嗯，
而且对神的爱很深。
对，虽然他们是已经要选择离开对方了，互相离开了，但是他还没有准备好要离弃神的。
对，那他们的症结到底出现在哪儿呢？
嗯，
作者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要各自将注意力移到你们心中深爱的那一位对象上面，那就是神。
嗯，言下之意就说，你们两个不要互相看了。
嗯，
因为你把希望寄托在对方，定睛在对方的不公平啊，
嗯，
对方的伤害啊，这个婚姻是永远没有办法有转机的。
对，所以呢，作者就跟他们说啊，在现实生活中呢，你们两个不够爱对方。
嗯，
但是我也确实知道啊，你们都爱神。
嗯，
所以你们会愿意做神要你们做的改变。假如你们做到了，你们的关系自然而然会起死回生的。
嗯，
你们愿意在神的爱面前将你们 自己各自摆上吗？愿意将自己交给神而顺服神对你们的要求吗？这对夫妻其实蛮可爱，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打算离开对方，但确实他们对神还有信心，也深爱着这一位神，所以他们虽然垂头丧气哈，但他们答应了作者说可以，他们愿意向着神来顺服神的要求。当然这花了一段时间哈，可是呢这两个人啊开始好好的专注在自己跟神的关系上面啦。他们爱神，他们就愿意呢每天花时间在神面前，也愿意呢照着神所告诉他们的一些话呀去实践出来。
对，
比如说这个妻子，她有时候很想很想论断丈夫，哎呀就真的想说丈夫坏话，可是她心里头开始知道这是神不许可的，不荣耀神的。
对，
她这样做了就时时已经违背了神的命令的，所以呢虽然他很生气，但他逐渐学会顺服神的话语，咽下自己的论断，把这些想出口的话呀就生生的咽回肚里去，
对，
不再说出来了。
对，所以他们是定睛在神的教导上面，定睛在顺服神的上面。
对，丈夫呢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因为啊当他对妻子感到很愤怒的时候，他通常呢以前的习惯会说很多冷嘲热讽的话，会嘲讽式的言语来形容他的妻子。
对，
但是呢当他定睛在神身上的时候，他知道神爱他，为他舍己，他也要像神那样学会舍己，要顺服神。神要他咬着舌头不许发恶言，那他也顺服神的教导，不再对妻子说出那些冷嘲热讽的话。
对，
有时候啊因为丈夫曾经有过一些念头哈，心思意念里呢遇见一些试探的时候，他其实心中想向试探来妥协，可是呢慢慢慢慢他也知道他要顺服，不可以用怒气来解决问题。
要是以前的话他就会不理他太太，就埋在他的嗜好中，也不去面对他们之间的问题和他心中的怒气。
对，
所以你就堆积了很多年。
是的，这丈夫说啊他知道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给了他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挺可爱的，就一个字告诉他听。所以呢他为了顺服神开始训练自己听，以前呢他老早就不理太太了。
对，
可是现在知道要爱神也要听神的话，并且呢学着用他的耳朵来听太太说话。
对，
而妻子啊在生活中有许多的苦毒和恐惧的时候都会怪罪丈夫，然而她发觉神要她学习对这些负面的感觉自己负上责任，于是她开始学习改变，来慢慢自己来处理心中的苦毒和恐惧，靠着神的恩典和神的慈爱，他心里变得越来越健康了。就这样一年过去了，就在这一对夫妻跟这个作者啊说他们对婚姻没有指望的整整一年之后，他们有了一次很有趣的见面。这对夫妻呢来见这个作者的时候，作者问他们有什么问题要讨论呢，这对夫妻很开心地说我们关系呢很和谐，没有什么话题要问你啊。而且啊这个妻子很轻松很活泼，那样子就像是他青少年的样子。然后妻子说我们在一起太开心了，我以前嫁给他就是为了营造这样的生活，根本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走向离婚的边缘，现在我又可以轻松自在过我们的夫妻生活了。而且丈夫呢他告诉这本书的作者啊，他真是不敢相信他以前错过了什么，我喜欢跟他一起谈恋爱的时候就是爱上他这样青少年的样子，现在我可以花很多的时间跟他一起谈天说地了。
太好了， 虽然是我们说的好像很轻松啊，其实他们肯定是在这一年里边有很多的挣扎还有痛苦的时期哈、
嗯、
但是到头来都值得，把他们这个夫妻的婚姻关系恢复到以前他们谈恋爱的那个光景，实在是太甜美。
是的，
嗯、
其实我在想他们在这一年当中啊，就像程敏说的，一定是经历过痛苦和挣扎的、嗯、没有一个人改变自己是容易的，
对，
特别是一些已经惯性的，
对、
说话言语啊行为啊表情啊，都是一些曾经啊在婚姻当中多少年就成为一种惯性的，
对的，
那这些惯性要改起来其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嗯、
对，
嗯，但是呢说到价值观是爱神啊、哦、
嗯，
作者让他们两个人回到神的爱里面，让他们的爱的原动力变成是注重在神身上，
嗯，
他们就从神那里得到了爱，
对，特别是在婚姻之间时间长了会有一些伤害，然后伤害一直的堆积堆积之后，我觉得没有这个神的参与在这个婚姻里边，就是不知道，真是没有办法可以挽救的。
嗯，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
嗯
啊，他就是爱，所以我们其实，在婚姻当中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爱的原动力。
对，
爱的源头，有时候我们会枯竭的。人会没有力气再爱下去的、嗯、
对的，
当年多么爱的人啊，隔了十几年、嗯、各种生活的原因也会造成好像我们里边那个爱就枯干了、嗯、没了，
肯定会淡掉，肯定会枯干。
嗯，有时候我也会问自己啊，怎么才能够算作爱神呢？
嗯
嗯，我们说价值观嘛，就说到人心中要爱神。
嗯，
那怎么样才算作爱神呢？其实我想过了几天啊，那天在准备资料的时候，就是圣灵突然提醒我啊，这个问题要反着看。
嗯，
我忽然发现啊，其实不是我能爱神，或者我想爱神，实实在在的是，其实是神先爱了我们。
对，
他给了我们这种爱神的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
对
的，靠我们自己都爱不了神的。
嗯，
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神存在，我们也没有办法体会神爱我们。
对。
直到那一天啊，当我准备这个的时候，因为我也在问我自己，我爱什么？
嗯
啊，怎么样我才能够知道我自己爱神呢？所以我就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那一刻我就知道，其实真的是因为耶稣他实实在在为我们受过苦，
嗯，
受过鞭伤，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复活的能力啊，其实是给了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
对
神的儿女啊。嗯，这是复活的大能啊，是力量的源泉。
嗯，
这个爱才是有根有基，是确据的。
对，
还带着能力的。
对，而且其实真正就像墨远你说的，我们其实爱已经给我们了，
对，
我们这个恩典已经在那。
对，
我们要需要做的就是接受，
对，
和相信神，
对，
就够了。
对，
因为神要求不是我们说要去用这个行为啊。要用我们的行善、啊、
嗯，
去赢得神的这个爱，
是
神的爱已经在那儿了。
是的，所以你刚才
就是接受，
嗯
嗯
嗯。所以你刚才用了两个词，太准确了，应该再说的清晰一点。你就说是用、嗯、要接受，
嗯，
要信，
对、
啊，因为耶稣的爱已经满满的在那儿摆着了。
对，
当我们跟他的爱，我们信他。爱他的时候，那个爱就源源不断的会充满我们的里面。
嗯，
这个时候的我们啊，才有能力改变我们一些外在行为啊。
对的，神已经把他的爱倾倒给我们了。
对，
那我们就是接受神做我们的主，让圣灵来在我们的婚姻里边做工。嗯、圣灵带领我们，应该是去顺服，管住自己的嘴巴，
嗯，
管住自己的怒气，
嗯，
管住自己的抱怨，
嗯，
之后。神的恩典和他的爱就会倾倒在我们自己的心里边、
嗯、
我们就会传递给配偶。
是的、嗯、那我相信 在刚才这个案例中的妻子哈，她一年多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轻松而可爱的一个青少年的少女的样子啊。而这个样子是多少女人愿意的？
对呀，
就是这个状态是多么可爱的一个状态呢？那神就渐渐的将我们变成新人了，
对，
一个全新的自己，可爱的自己，那么又讨神又讨人的喜悦，这多好啊！
对，感谢主。
那当然了，我相信弟兄也一样啊，在神的爱里面。不但是一个有担当的弟兄，渐渐的他也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可以倾听的人，一个给家庭带来欢乐的人。
对，
这么多么美好的一个家庭婚姻图画呀。
对，
感谢爱我们的神。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价值观就停到这里了。那我们明天会继续我们的第二个价值观，爱你的配偶。
对，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香果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0章19到26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耶稣说那个凶恶圆户的比喻啊，就是针对，当时就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当时百姓都很支持耶稣，都愿意听他，他们就害怕，于是呢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画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当时他们没办法拿耶稣，他们要借助罗马政权，当时的巡抚啊是比拉多，但是要找到把柄，在话里面找出耶稣的问题，然后把他交在官府那边。他们派奸细去装作好人，一群是人看为是敬虔的人，宗教的领袖，社会方面很受尊重的一些人，竟然用一些下三流的手法来害耶稣。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间，心里面都很难过啊！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怎么可以到这个地步呢？竟然做的这种坏的事情，他们的心已经在灵里面出了很大的问题。当时呢，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的、所传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他们是奸细啊，他们讲的话呢都是假的，但是却是把耶稣的他的正道、他的诚实、他不看人的外貌说得很清楚，却同时把法利赛人的他的虚伪、他们的装甲都显露出来了。法利赛人祭司没有正道，他们是看人的外貌，他们没有诚实啊。奸细来跟耶稣说话，要他诚诚实实的回答他们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问题。22节，我们纳税给该撒， 可以不可以，很简单的问题。耶稣的应该的回答是可以，也可以回答不可以，很简单。但是呢，这个问题的背后呢，是有他的阴谋啊。纳粹给该杀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犹大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犹太人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王，就是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但是现在在外邦人统治之下，他们心里面不服气的。虽然这个罗马纳税不是很重，但是他们心中很不愿意。假如耶稣说可以，就表明耶稣把该撒看为他们的王，不把耶和华看为他们的王。所以这个问题背后是要耶稣在上帝跟该撒当中选一个。假如耶稣选该撒的话呢，信耶和华的人就离弃他了，尤其是在那个加利利那些比较爱国的那些爱国人，他们就说，哎呀，耶稣怎么可以否认我们耶和华的王权呢？不行。假如耶稣说不可以的话呢，耶稣选上帝的话呢，该撒呢就要害他了，他们可以抓住他，哎，你要造反，你要带领我们抵抗那个罗马，是造反呢，他们就可以把他送到比拉多那个巡抚那边抓他，甚至把他致死。耶稣说是也不行，不是也不行，耶稣选上帝也不行，耶稣选该撒也不行啊。各位，在这个困局当中，耶稣如何能够逃出升天呢？但是耶稣很聪明。23节，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计，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当时的银钱都有该撒的像，当时的该撒是提比利亚，所以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个银钱是有该撒的形象，有该撒的像，是属于该撒的，没问题吗？没问题，没人能否认啊。该撒的东西给该撒。但是第二句话就很厉害了，神的物当归给神。当时他们要把上帝、神跟该撒放在平等，要耶稣挑，但是耶稣把这个问题交回给他们。上帝的东西是什么？上帝的东西不限于耶路撒冷，上帝的东西不限于圣殿，全地都是属于耶和华吗？整个世界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啊，都是属于神的。神的物就是所有，当归给神啊。其实耶稣把这个问题重新的交给他们，要他们问，你们心中的王是谁啊？他们要耶稣从上帝跟该撒当中去算。耶稣把这个问题说，你们心中的王是谁？在当时祭司文士，他们心中的王是该撒吗？当然不是，他们是借该撒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王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权位，是他们的金钱。他们的心中的王是上帝吗？不是。假如心中的王是上帝的话，他们不会派奸细来害耶稣，他们心中的王是他们自己，是他们的权势，是他们的金钱。耶稣要他们问他们，你们心中的王是谁呀？神的物归给上帝，你整个人生都是上帝的，你有没有把所有的归给上帝？你有没有尊重神才是你心中的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上帝的人，我们基督徒在历世历代都要回答这个问题，神的物归给上帝，我们心中的王是谁？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面对罗马的逼迫的时间，罗马人要他们拜他们的该撒， 他们说你拜什么没问题，只要先拜该撒，尊以我们的该撒为神的话呢，其他都 OK 的。但是他们不愿意，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不能拜该撒。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后来教会越来越富有了，有权了，有金钱了，有很多基督徒看到教会现在的王啊已经转到马门去了，他们就离开，他们到旷野当中追求上帝。宗教改革的时间，他们看到改革家看到教会越来越腐败，因为教会的这个传统越来越厉害，已经跟上帝的距离越来越远了。他们说我们心中的王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我们要重新聆听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所以他们要改革。后来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肯定耶稣基督才是他们的王，他们知道耶稣要差派他们去不同的地方宣告神的福音，他们去世界各地把福音传开。各位，今天我们无论生活在那一种政治的体系当中，不同的社会，贫穷富裕的社会，世界不同的角落，我们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心中的王是谁？我们心中的王超过政治的体系，我们的王是审判所有的政治的体系，独裁民主都在神的主权的监察之下，我们的王是上帝，是耶稣基督，他要审判所有权利，我们要效忠耶稣基督。各位，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主权，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我们要宣扬神的真理，对不公义的事情说话，审判责备，我们还要活出神的恩典，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让人有机会认识传递的主是耶稣基督。愿上帝使用我们，阿们。
在今天的经文和牧师分享中，牧师提出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我们心中的王是谁？弟兄姐妹，你会怎么回答呢？你也许说，这个不难回答呀，我们心中的王就是主，就是父神啊。没错，我们心中的王就是恩主耶稣，就是掌管万有的神。那安好想继续问，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心中的王是主，那么我们是一个顺服的子民吗？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吗？对于这两个问题，其实安好自己也很难回答。虽然我们冠称我们是神的子民，但是我们的一言一行却没有神子民的样式。我们心里装满了世界太多的欲求，我们心里铭记着属世的各样财宝，我们心里渐渐失去了对永生天国的盼望，我们真是有罪，我们真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求主复兴我们火热的心，求主洁净我们污秽的心，让耶稣做我们心中的王，让我们的心永远属于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